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今天分享的经文再次让我想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那些诡异惊悚与令人作呕的造型和表演。不了解圣经，不熟悉历史的人大概只是看了个热闹，只觉得稀奇古怪，而熟悉且敬畏真理的人则会有严重的不适感。假如策划这场开幕式的设计师是为了迎合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是为了表达人如何粉饰罪恶、亵渎神，那他已经做到了。人类的审美疲劳症已开始让渡给赤裸裸的恶搞，以及毫无羞耻的高调丑恶表演。有人怀疑，那群像女人的男人、像男人的女人和代表着性狂欢的假神真鬼，就是在演绎这个世界的最后晚餐。人类作死的按钮由此开启。即使不认识上帝的正常人，对断头皇后和塞纳河上漂浮的古堡头颅幽灵，以及同性恋、多性恋的公开亮相，也表示难以接受。不单最后的晚餐场景中的主角形象令人不安，且让人产生诸多的联想。那位隐藏面容、浑身铁甲、披着斗篷的骑士所乘的灰马出场，更是让人联想到《启示录四骑士》中的死亡骑士。启示录记载，使徒约翰在末日审判的意象中看到四匹马，每一匹不同颜色的马出场，都预示着不同的灾祸出现。伴随第四匹灰色马的出场是极大的灾难。启示录六章八节说，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因此有人说，巴黎奥运会露骨的表演与东京奥运会阴森恐怖的阴间气息遥相呼应，已经不是在预示，而是魔鬼撒旦公然的亮相与明宣。他为跟随者慎重而得意洋洋，但无论他在这个世界如何称王称霸，最终地狱火湖是他永远的去处。那么公开表示跟随他以及不接受神而被跟随他的人，除了地狱还能去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5章11到14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6章1到8节。读完《启示录》的5章11到14节，或许啊，有人不禁会发出感慨说了，天使我们听得多了，只是各天使原来也有不同的地方啊。没错，根据圣经的记载，天使他们是神所创造的灵体，他们替神在地上来去工作，包括传达信息，保护神的子民啊，给予鼓励，给予引导，施行惩罚，巡查地面，并和邪恶势力来去征战。那么天使呢，有好也有坏，恶天使跟撒旦去联合，那么因此他们的能力和权柄呢，要比好的天使要小得多。那么到最后呢，良善天使的主要作用便是不断地向神来去献上赞美。在启示录的第4到5章，我们和约翰呢就一块儿在天上。那么首先我们就看到了宝座，主耶稣他就在宝座上，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坐在神的右边，他等待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蹬。他也是羔羊，羔羊强调的就是他第一次的降世。因为羔羊他是救赎主，所以呢他就配展开书卷，揭开七印。那个书卷呢，就是地球的所有权证书。亲爱的朋友，你可知道主耶稣是唯一有权审判地球的吗？他有权审判，不单因为他是神，他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也是因着他所成就的那些事儿。他创造大地，使他拥有审判的权利。那么在第4章，万有敬拜他是造物主，他救赎了大地。那么在第5章，万有敬拜他是救赎主，他既是造物主，他又是救赎主，所以呢，唯有他来配审判全地，唯有他有权来去治理大地。那么你想，渺小的人类怎么能够妄想来做审判者呢？最高法院凭什么来去审判人呢？最高领导人有什么权利来去审判人呢？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唯有主耶稣基督他配坐在审判台上来去实行审判。除非有人能够和基督去匹敌，否则呢，凭人一己的才干是真没有资格来去担任审判者的职分的。任何的法官如果不仰望神，那么就不配坐在法庭上来去审判人。今天这些不配的人坐在审判者的位置上，就造成了世上很多的不公和不义，而唯有耶稣基督他才有资格去实行审判。那么在第5章结尾的时候所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好，到第6章，场景啊又转到了地上。那么或许有人很自然的会问了，教会离开之后世上将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大灾难临到地上，这个是启示录的6到18章的主题。那么尤其在第6章到第8章第1节的主题，那么就讲到揭开书卷七印的一个情景。这七印呢，就揭开了大灾难的时期。追溯揭开封印，那么就出现了4位骑士。我们会看到那段期间的那些殉道者，以及神发怒的日子将要临到。追溯他很有秩序的就揭开七印，那么7个天使呢，分别吹响了7个号角。那么第7个号角吹响之后啊，就出现了7个非常令人恐怖的人。那么紧接着从海中上来的兽就引来7个盛着神大怒的碗。那么倒出最后的一碗盛怒之后，神的审判呢就临到了巴比伦，然后呢大患难就结束了，于是基督他就再来了。那么有意义的就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审判的对象呢都是针对巴比伦的。根据创世纪的11章1到9节以及启示录的第17到18章的记载，那么在旧约巴别塔的审判中啊，巴比伦呢代表第一个背叛神的组织的势力，也代表在宗教和政治上的那种离教叛道。 到那个时候，人类在地上的日子就完全结束了。那么重要的就是，我们应当将配展开书卷的那一位来记在心中，追溯他主导万有。启示录呢，就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已经不在金灯台之间来行走了，那是因为这些金灯台啊，已经从地上给挪走了。他不再是大祭司，不再是代求者了。那么当他揭开书卷的封印的时候啊，他是执行神对世人的旨意。那么七印就揭开了大灾难审判的序幕，七号、七位天使、七碗，那么就随之来出现了。大灾难是由天上发动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主导这一切。那么因此，诗篇二篇第九节，诗人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那么很多人呢，不喜欢这种事儿来去发生。可是呢，你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来除去世人的悖逆呢？如果有的话，你告诉主耶稣吧。你觉得主耶稣该怎么样除去世人的悖逆呢？他若像2000多年前那么样的再来一遍，你认为世上的领导已经准备好会把政权给交出来吗？没有一个国家会回转归向神的，没有人会尊主为大，夫妇敬拜主耶稣基督的，大家都抢着要做主做王的。亲爱的朋友，根据圣经的记载，只有基督他配坐在宝座上。那么你说他是怎么样取得这个权利的呢？诗篇第二篇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那么在启示录中，我们要看到这些事儿啊，一一的要来应验，神要对世人来去实行审判。那么为何教会免受这个审判呢？那是因为基督徒比世人更加圣洁，更加良善吗？不是，基督徒他们也是人，但是他们因着神的恩典，他们就得救了。那些拒绝神恩典的人，他们将来遭遇大灾难。那么因此我认为啊，神兴起福音广播媒体，好把神的福音能够来传到地极，神要世人都听到主耶稣的福音。好，在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看到神的宝座以及三一真神。那么在第五章，我们看到了书卷和主耶稣基督。那么因此有几个因素就强化了大灾难的审判还有残酷。这些因素呢，分别就是：第一，圣灵不再约束恶者。那么难道圣灵就离开世界了吗？不是，他不会离开。五旬节前，圣灵呢已经在世上了，但从五旬节开始啊，他新添了一个事工，那就是为信徒施洗，使之成为基督的身体，并且住在他们的心中，来去充满他们，引领他们，来去分别为圣。教会将要被提，但是呢，这并不表示圣灵会离开。圣灵还在世上，但是呢，他不再约束那个恶者了。也就是说，这段期间，人和撒旦呢，可以为所欲为，横行霸道。那么因此，我很不愿意被留在世上。好，第二，做盐做光的教会啊，将要被提。虽然教会在世上的影响力很小，但是呢，还是有它的作用的。教会被提以后啊，就没有影响力了。那么第三，撒旦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他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啊，来去横行霸道。好，第四，恶人会越来越恶，敌基督会暂时接管这个世界。那么第五，神会直接来去审判世人。启示录六章十七节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我不认为大灾难会像龙卷风那么样的突然的发生。七印它是按着神的时间表一个接着一个的来去揭开的，一次只揭开一印。你看启示录呢，它是很真实的。好，在我们开始查考第六章的经文之前，我要很慎重的来说明，从第四章开始啊，经文都是讲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儿。如果这段是讲将来的事儿的话，那么我们所处的时代呢，就是教会时期，就是现在的事，就不能把七印、七号、七碗，或者是七头十脚的怪兽啊，应用在这个时代了。这些事儿呢，不会在我们当中去发生。不过呢，今天有很多人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现在的事，这样做是不正确的。 这绝对不是启示录正确的解释。我要强调一个原则，那就是从第六章开始啊，所有的经文都是针对未来要发生的事儿，这些事儿到目前为止啊都还没有发生。启示录中有关七个教会的记载都符合现在的历史，但是自此以后啊所记载的事儿呢都还没有发生。解释启示录的预言有两大系统，那就是未来派和历史派。那么历史派的立场就是启示录中一切记载的事情啊都已经发生了，已经成为历史了，也符合历史。但很多历史派的人他们认为啊启示录讲的事啊在历史上还找不到发生过的证据。啊，举个例子来说，当我们读到撒旦被打到无底坑的时候，教授告诉我们这个事啊已经发生过了。我就问教授，那为什么今天世上还有那么多魔鬼的活动呢？他就说了，他说撒旦呢已经被锁链给捆住了，但是他还有一点力量可以来迷惑世人。但是根据约翰的记载，从第六到二十章都是还没有发生过的事儿，所以呢你根本不能够说这些事儿啊已经发生了。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第六章的一开篇，约翰在异象中啊，他就看到主耶稣就拿起了封了七印的书卷，就揭开第一印。启示录六章一到二节经文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好，基督他按照顺序就揭开所有的印，他全权在主导，天上所有的受造物都遵照他的命令来行事，所以现在四骑士就现身了。基督揭开了印，就说你来看。那么既然这个命令是来自天上的，那么正确的翻译呢应该是去吧。约翰呢他一再重复的说他看见，他听见，就好像啊我们正在看一个电视节目一样。为了解释白马和骑士所象征的意义，那么学术界呢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有些解经家他们认为骑士代表基督，他们用诗篇第四十五篇以及启示录的第十九章来支持他们的论点。但是绝大多数的解经家则认为啊，这位骑白马的骑士呢是敌基督。如果我们认为骑白马的骑士是基督，这是不合理的。我个人认为这个骑士呢是敌基督，他在模仿基督，伪装成基督。那么现今世界政权就走向了集权独裁者的统治，这个趋势呢是越来越明显的，所有的国家都惶恐不安，因为看到木法纪之徒他们遍地横行啊，政府功能不彰。那么这些现象呢都是为将来掌权的独裁者敌基督来去铺路的。敌基督他不会以恶人的姿态来去显身，因为毕竟连撒旦的使者呢都装作是光明的天使。那么因此敌基督他不是一个面目狰狞啊，也不是穷凶极恶的一个模样，反而是有史以来最得众望的一个人。大家推举敌基督，使人称颂敌基督，那是因为敌基督他奉自己的名而来。一旦敌基督大权在握，那么世人的磨难呢就开始了。有人说现代人类被迫有更多致命的武器啊，又迫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啊非得结合成为一体，加上科技挂帅，这正是培育独裁者敌基督的大好时机。只要把世界和平统一作为口号，那么就能够独霸全球，因为世人才不在乎敌基督是来自天上还是来自地狱的。这句话说得很对的，今天世界的环境呢是每况愈下，敌基督他们会口口声声地说要和平，但却不知啊是使人走进大灾难时期。 那个时候，敌基督他们所承诺的世界和平不过是一个弥天大谎，因为基督他是宝座上的羔羊，这个羔羊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从天上在主导万事，所以这个骑白马的骑士不可能是主耶稣。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非常清楚地指明基督他的身份，那么显明这里骑白马的骑士不是基督，而是伪装作基督、模仿基督的那位敌基督。启示录六章三到四节经文说，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一个骑着白马的骑士不是基督，那是因为基督他会为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而敌基督所带来的则是短暂的和平。那么在骑白马的骑士出来以后，为世上带来战乱的红马他就立刻来出现了。骑着白马的骑士为世人就带来的和平是短暂的，那是一个假象。你看敌基督啊，他就以和平使者的姿态来去治理世界，但却不是真正的和平。那是因为在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二十一节经文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你看旧约这节经文就应验了，敌基督他是一个骗子，他不能够带来和平，那是因为带来战乱的红马正在世界各个角落来去乱窜，未来呢必有更大的世界大战的。启示录六章五到六节经文说，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你看约翰又说，我听见，我观看，他要我们来确定我们了解这一点儿。黑马的颜色呢，就代表哀哭还有饥荒。耶利米哀歌四章八到九节经文说，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你看黑马就象征全世界啊将要面临大饥荒，粮荒总是紧紧地随在战乱之后的。有一位历史学家他说，一钱银子的麦子那是一个士兵一天的粮饷，一钱银子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那么可见当时一个工人他的工资啊根本就不够养家的，油和酒更是奢侈品，只有富人才能够来享用。油就相当于今天的化妆品、美容用品，那是生活的奢侈品，酒也不缺，那么这不是很稀奇吗？没有足够的麦子来作为粮食，但却有足够的大麦酿酒，那么在饥荒的日子，大麦就拿来酿酒来去供富人去享用。启示录六章七到八节经文说，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你看，瘟疫就取走了世上四分之一人口的性命。到那个时候啊，没有足够的抗生素等药品可以来遏制瘟疫的蔓延。名字叫做死，那么这句话就说明骑士的名字啊叫做死，那么死亡就是战争的意思。肉身的死亡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因为人不是只有肉身，死亡呢也不是停止肉身的活动而已的。根据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经文的记载，死亡临到时，失丧之人的灵魂就要归入阴间了。 保罗在罗马书的5:14，他说，然而从亚当直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罪过的也是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好，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那么这句话中的音符这个字啊，有时就翻译作阴间。那么正如路加福音16:23说到的财主和拉撒路，经文说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那么这里的阴间是指啊，失丧的人肉身死亡之后埋葬肉身的坟墓，或者是灵魂所到之处。也就是说，肉身死亡之后啊，失丧之人的灵魂就归入阴间。追溯提到的阴间就是这个意思。保罗在罗马书的5:14把死亡给拟人化，也把罪呢给拟人化了，但是要强调死亡和罪的关系。罪和死就同时进到世界中，死是罪的一个结果。那么从亚当到摩西这段期间，人类没有犯亚当所犯的那样的一个罪，他们的过犯呢也没有触犯律法，那是因为当时还没有颁布十诫。可是那个时候人们一旦犯罪必定要死，亚当的罪就是他们呢也有罪了，那是因为和亚当一样他们也都要来死。那么在大洪水期间，新生的婴儿他们也都死了。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上说，死的毒钩就是罪，换句话说，罪导致了人必然死亡。但因着耶稣基督替人赎罪，并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凡信靠他的人也必将从死里复活，获得永生，而不信他的则会有第二次的死或永远的刑罚。相比永死万劫不复的可怕地狱，人生再大的苦难都可能算是短暂的煎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